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在做一个祷告。刚刚早先已经祷告，但是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我们再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到你的殿中，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认识你自己。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恭敬的交托仰望，我们祷告圣灵来 inspire 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认识，因为你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就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他，这个是神字旁或士字旁的他。那这个他跟其他的他不太一样，这个他特别是讲到什么？讲到是神。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对这个他，你实际上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在放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也想在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或是在中间有朋友，你可以想一想这个他对你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你想想看这个他对你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特别就是想要讲到约翰福音第14章，特别是1到17节。那这14章1到17节，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以前除了今天以外有没有读过？应该是大家都有，对不对？因为牧师在之前他前用这一段经节也讲过一篇道，叫做更大的事。好，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家都应该知道，可是实际上这一段经文虽然就是说你看好像你可以了解，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懂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这样子的，我们就再读一次好不好？这次读的时候呢，你自己看一看到底这一位他在这一段经节里头讲的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可能你对于神的认识到今天可能都不一样，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生命的经历，因为认识神的过程，实际上很多时候有不同的解释对你自己，但是对神来讲他是唯一的神。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节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好，所以我们来下一页，我们来读。OK 对不起，这有点小，但是好，我们放回来这里，我们大家一起读，再读一次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神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到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很长的一段经节哈，十七节。那这里面呢，就像刚刚昭宪弟兄讲的，实际上他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讲到父，他也讲到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节里面，耶稣基督已经把三位一体的神把他向我们显现，像告诉我们。可是实际上真正要了解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很容易，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来回想一下。我们大家可能还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分享的题目是什么，那是去年的十月，已经八个月以前。那八个月以前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有福的人。那时候我们讲到的就是生命的价值跟选择，生命的价值跟选择。那时候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值多少钱。因为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值多少钱，我们就知道说，当有一个人愿意为我们的生命付那个代价的时候，他付多少钱来，他付了多少钱来配这个代价。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讲到看好 OK， 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什么，我们就讲到说有福的人是什么。第一个是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而且呢选择在基督里经历丰盛的荣耀。那时候呢，我们刚好因为主日学在讲讲福音书，所以我们就特别提到了八福。但那八福里面，实际上我们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后来知道说，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我们是新造的人，实际上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什么？天国是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当我们选择在基督里头经历他丰盛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实际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从神那边来的一个恩典，就是天国是属于我。可是天国是属于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节。实际上约翰福音从第13章开始到17章，我们讲到的就是什么，主要讲到就是耶稣他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我们知道说实际上那时候呢，主耶稣他已经要什么，他已经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在那时候，他最后的晚餐，他就跟门徒，他的十二个门徒中间，他们有一段对话。然后在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就特别看到第14章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先看到我们刚刚在读的那17章里面，实际上呢一直到第22章，那时候在那个的时候，在吃晚餐的时候，他的门徒提出来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14章第5节，那个 Thomas 就是多马，他就问主说，主啊，我们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然后第二个是在第14章的第8节，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是问耶，他是雅各的兄弟犹大，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所以你想想看，这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十二个门徒呢，除了加略人犹太他在他中间就离开以外，这十一个门徒实际上跟着耶稣3年半，他们应该是最认识最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而且他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当耶稣在讲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节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还搞不太清楚到底耶稣在讲什么。那跟着他3年半的这些门徒应该是知道，对不对？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问的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跟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甚至或者是刚刚信主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的路是什么？神要带我往哪里去？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时常的就是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问说，我想要看到神，我想要知道神，我们要问说神在哪里。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神跟我们直接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呢，主耶稣基督他在那一段经节里面他也解释了。所以我们就想想来看看说他怎么来 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在这段经节里面耶稣基督怎么解释。但是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希望说我们在读这段经节，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它，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它。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字，它。我其实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题目我想了好几个，有很多不同。后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他，这个他实际上可以是一个 open question。这个他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认识的都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在汉典里头，这个他，这个是四字旁的，是神字旁的他呢，他的基本的解释是说，称上帝、耶稣或神的第三人称的代名词。所以这是第三人称的代名词，讲到是谁？如果是基督徒的话，讲到的是耶稣或是神或是上帝，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其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说，约翰福音讲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神、哦、所以呢，实际上他这整本福音书特别就是要讲到一个，他要 make a statement， 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他就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14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约翰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是谁，他是什么，他就是神，而且他是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当我们看到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认识这一位他，这位他是什么？是上帝，是耶稣或神的第三人称。实际上这是一开始我们要有一个就是预备。那这个他实际上牧师在今年到年底前预备让我可以有三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三次的机会呢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他。但是我主要用的就是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我们实际上跟弟兄姐妹复习一下，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对不对？是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他除了写了福音书，约翰福音以外，他也写了什么？约翰一二三书跟什么？跟启示录。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特别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而且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他在这里头有三个七，三个七里面呢，那时候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有讲过，那哪三个七呢？第一个呢，他讲到说，他有讲到七个神迹，来指向什么？来指向耶稣基督。然后他有七个见证人来见证耶稣基督，同时呢，在这约翰福音里头有七个我是，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宣告说 I am。 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 I am 的话，我们就回到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时候他就说 I am who I am。 所以当我们讲到 I am 的时候，神就是说他是什么？他是自有拥有，他不是被创造，他是那一位神。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记载讲到七个 I am 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他讲说 I am 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就是神。所以他讲到哪七个 I am 呢？第一个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是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他说我是羊的门，然后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最后讲到说我是葡萄树。在第六个 I am 我是的时候，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耶稣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特别讲到说，他讲到说 I am the way， 我就是道路。这个道路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今天如果现在开始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能你从开始信主你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就听到了。到底 I am the way 对你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 the way 到底你怎么来解释？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那个二儿子他就问我说今天要分享什么，我就说 I am the truth， I'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 interpret the way? 他就想了一段时间，他就说我需要回去想一想。啊、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然后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他从小可能在主日学就学到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想。所以呢我就想说 the way, 对不对？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现在大家都很习惯找 AI, 对不对？所以 ChatGPT, 所以我就去 search how to define the way。好，然后他就给我一段英文，对不对？我就把它用 Google Translate 把它 translate 变成是中文。所以你现在看到上，他就说道路这个术语根据它使用的上下文可有不同的含义。以下是常见的解释，实际上它就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精神上 spiritual 或者是哲学的视角，对各种宗教和哲学传统中道 the way 通常是指 是通往启蒙、自我实现或对存在更深刻理解的道路或生活方式，它可以体现指导个人追求精神的成长，道德行为和个人转变的原则、教义和实践。例子包括道教中的道、佛教中的法，或基督教中跟随耶稣基督作为道路的概念。所以第一个实际上是讲到 spiritual, 讲到宗教上面的这个道的位、啊。那实际上如果你是佛教徒，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你是道教徒，你对这个 the way 的解释跟认识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来想说，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 the way,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哦、你想想看，第一个 the way 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在宗教上，在 spiritual 上面的一个讲法，一个道路。这条路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比较 philosophical 的。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说个人的道路，个人的道路呢，个人的旅程。所以他说道路也可以表示个人独特的生长道路，或者是个人的旅程。它涵盖了一个人一生中所遇到的选择、经历、挑战和成长。它暗示了在应对生活的复杂性和努力实现个人成就的时候的目的地、方向感或进步感。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人个人我们的一生的道路，这个道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走，现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都在走这条路、哦、这条路到底要带你到什么地方，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每个人走的路可能都不一样。可是当我们讲到说 Jesus is the way 的时候，到底他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跟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二个位。第三个，这个道路实际上是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它意味着一种系统有纪律的做事方式，通常基于既定的原则或通过印证的实践。例如武术可能有被称为道，比如说干爹喜欢打那个击剑，所以剑道中间就是有一个剑道、哦、这是一个什么，一种剑的，用剑的一种方法变成是一个什么，一个的way，它的一个特定的风格。它不仅教授身体技术，还培养个人发展和道德价值观。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根据文化、宗教跟个人观点，道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道的具体含义和意义最有可能因人而异，在不同的背景也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 这个 AI 对这个way的解释其实蛮有意思的。但是基本上你可以发现说，他把可能现在所有的 database 全部 summarize 一下，the way 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属于宗教上面的，属灵上面的 spiritual 上面的，第二个是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道路，人生走的，我们人的位。第三个是什么？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带领什么？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做一件事情或成就一件事情。这包括什么？包括可能成家一个风格，一个什么？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讲到这个的位的时候，我就想要大家再 focus 到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1到17节、哦、然后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先再回来看这个最后的晚餐。刚刚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这个 耶稣基督他最后的晚餐，那个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逾越节之前，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那个晚上，耶稣基督他就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就坐在那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呢，他包括了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最后的教导，他临别的证言，跟第十七章有个大祭司的祷告。然后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有讲到，虽然约翰福音讲到三件事情。第十三章的时候，他第一个他为门徒洗脚，然后第二个他预言自己被出卖，第三个他预言彼得不认主。那实际上你如果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到说一开始耶稣基督他做这三件事情里面，实际上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最后的晚餐，可是另外三本福音书呢都没有记载什么耶稣为门徒洗脚，他们只记载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耶稣自己预言自己要被出卖，第二个要预言彼得不认主。然后这两件事情实际上都看到什么？都看到人的软弱，都看到基督徒的软弱。所以在13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开始耶稣基督他就为门徒洗脚，洗脚以后呢，他就我觉得13章第一节，我觉得是一句很重要的一个经节，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实际上在这14章在这五章经节里面，实际上耶稣所分享的出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是因为什么？他爱他的门徒，也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他就把他的心来分享给他的门徒。所以他在这边呢，他就讲到说，他在这边特别有讲到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明天也，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在第十三章，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这段经节的前一章，耶稣基督他实际上在约翰在记录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他帮门徒洗脚，他自己做一个榜样来服侍门徒。然后他接下来呢，他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讲到说他呢跟他们同在的时间不多了，然后第二个呢，他讲到说什么，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不在这个门徒中间的时候，这些门徒中间还是要彼此相爱。但是你知道，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这个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说不是出于，他不是要这些门徒出于血气的彼此相爱，而是在神的爱里面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13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我们刚刚讲有几个问题，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说，从第14章的1到4节，他一开始他就用一个句话，因为他知道说我们刚看13章，他就讲到说他跟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知道门徒一听到，因为实际上门徒并不知道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门徒可能听到耶稣讲说他要上十字架，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耶稣他跟了三年半以后，这位他们所知道的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忽然要离开他们了。所以当他吃饭吃晚饭的时候，就有点像可能如果你想一下你自己的场景，如果说你跟家人在一起吃饭，忽然有一个你的儿子就跟你说，我今天要开始我要离开 Ann Arbor 到哪里去，是很忽然的。可是呢，不光是很突然，而且耶稣就说什么他不会在短期间不会再跟他们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就很忧伤。所以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们门徒的忧伤以后，他就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哦，这是第一个，信神也当信我。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讲到一个，其实你如果不是犹太人，不是跟随耶稣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了解他为什么开始讲。他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接你们来到我们那里。然后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呢，他就讲到说，他 第一个，他要门徒信他；第二个呢，他说他要去的时候，他要为他的门徒预备地方。哦，这个地方，那英文呢，就是有讲到，有人讲说是 mansion， 但是很多时候最比较适合的解释是为他们预备住处，就是 rooms， 就是为他们为我们预备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可是那时候呢，多马这个他 Dr. Thomas 他就说，我们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呢，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基督他回答的，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跟着耶稣基督坐席，你是不是也会有点搞不清楚那个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会不会？还是大家都很清楚？我其实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懂，到底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他到底今天在讲的对我的生命有什么直接的 impact？ 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到的，我就把它分成四个。他实际上他在讲到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要信我，第二个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对，是什么？是到什么？是到父的家。然后第三个他说他还要回来接他们，对不对？这是三个。然后第四个呢，他说我要做的事情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所以这四个呢，实际上我就是来讲到说，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路？第一个路呢，我觉得他讲到说我们要信他。这条路是什么？是救赎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实际上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想想看，这12个这11个门徒在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犹大已经离开了，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信神也当信我。他为什么会这么讲？是因为门徒什么？门徒可能信神，可是门徒没有完全的相信耶稣基督，可他们不知道说这个信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已经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有人跟你传福音，就是用这一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这里头不光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最重要一点是要信。所以当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跟他的门徒，他还是再一次跟他讲说，你要信。因为信是什么？信是唯一的一条路可以得到永生，因为信他。所以这个信呢，实际上我觉得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也很熟悉的，就是99只羊，对不对？你从小如果在教会长大，你就听到这99只羊。路加福音15章这边讲到说，你们中间虽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狂到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我们在这边呢，知道说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5章实际上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就是99只羊，然后有人就是放掉了那99只去找那个失落的一只羊。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找在灯拿着灯去找银子。第三个就是浪子的故事。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这三个故事里头，实际上呢就讲到了三位一体神的工作。那第一个这一个呢就讲到说什么是神儿子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什么？他实际上是来找那失丧的羊。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信他的时候，实际上就为我们开的这一条路是什么？是永生的道路，是能够进到神的家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就讲到说回家的道路。回家的道路，因为他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1到17节里面，你们会一直讲到父的家。父的家，那父的家到底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 实际上讲到回家，回家的道路呢，讲到说我们的生命呢不再流浪。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为什么到父那里去这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的 journey 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五恩典团去查沙漠记上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头都会遇到不同的哥利亚，不同的挑战。可是我们如果看我们生命的这个 journey 的时候呢，我们 always 会要找到一个地方是什么？是我们觉得平安的，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安息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再流浪。所以传道书其实上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的一生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可是呢，他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实际上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有一个永生之外呢，他实际上要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那个安息那个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父的家，就是耶稣基督讲的父的家。这父的家呢，所以呢，在刚刚讲到路加福音15章，大家都可以回去看，就讲到浪子的故事。这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浪子的故事就是一个什么？回家的故事。浪子的故事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像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位雇工吧。于是起来吧，向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喜快乐起来。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讲说耶稣基督 is the way 的时候呢，他第二个他告诉我们说，他让他开了这条道路，我们可以回到父的家。回到父的家，我们就不再流浪，我们不再什么，不再需要在这个地上去什么，去一直的来挣扎我们人生的劳碌，我们在日光下的劳碌，因为我们可以怎么，可以进到那个永生的家。然后这个父的家呢，所以实际上一开始约翰福音他就开始讲，他就很有意思，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要看见天开了，神者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那个时候，实际上约翰就已经讲到说，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那条路，把什么让我们能够回到什么父的家里面，这个天上，天上使者在天上，那条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可以让我们可以回去。这是第二个，就是回家的道路。然后第三个道路，我觉得我们礼拜五恩典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一个牵手。那实际上呢，我讲到实际上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是什么，一个心腹的道路。这个心腹的道路，如果你不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了解犹太人的习俗。犹太人的婚礼的传统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就是跟我们现在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订婚，然后会有结婚，对不对？但是犹太人他们基本上，他们开始订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什么？他们就会有一个 contract，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婚约。这个婚约就开始在订婚的时候。可是婚约开始之后呢，新郎跟新娘呢不能够同房，反而就是订了这个婚约之后呢，新郎就离开了新娘，然后他就去什么？回到自己父的家里面呢，就去盖房子。盖了房子，然后房子盖好以后，他们通常就是一年的时间，这个新娘再回到什么，新郎再回到新娘的家里面去把新娘什么娶回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主耶稣讲到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实际上他讲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讲到这个心腹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旧约到新约，我们一直讲到说什么？讲到什么？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是什么？教会是他的心腹，对不对？实际上，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讲到说，他就是那个新郎，他要什么？他有一天他要回来接我们。这个心腹的道路是什么？是已经是为我们预备的。 可是实际上这一个呢，我们可以在整个在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个道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讲到。首先在以弗所书，我们很清楚的就是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讲到这个奥秘是夫妻结为一体，就好像在这边讲到说新郎跟新娘他们要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奥秘实际上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基督跟教会，也是基督跟我们。所以实际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条路当主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他就是这一条道路，心腹的道路就是借着他是新郎，所以这条路就打开了。然后在约翰福音他特别的讲到说什么，讲到这个爱，就是说我在你们，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他跟父的祷告。可是实际上呢，在这边呢，我们知道说他讲到的这一个我们跟父的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合而为一的。这个合而为一实际上在新约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夫妻的合为一。所以你很清楚的你会知道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夫妻两人合为一体是一个奥秘，这个合为，因为这个奥秘讲到的不光只是一个家庭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而是什么？而是基督跟教会这样子的合一。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心腹的道路打开的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是合而为一的。然后这个里面呢，我就觉得我们要回来看一下雅歌，旧约的雅歌。那个旧约的雅歌就讲到说，新郎就是基督，他怎么看我们，看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 perfect, 对不对？刚刚为什么讲到约翰福音13章讲到两个不 perfect 呢？一个是犹大卖主，一个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可是实际上耶稣基督在心腹的眼，在新郎的眼里看他的心腹的时候，他是怎么看我们？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然后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你知道耶稣基督看我们实际上是不一样，他没有看到我们的不完全，他不是一直在责备我们，你今天没有做好这个，你今天没有做好那个。他看我们的是什么？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新郎在看我们的时候，他怎么看我们？所以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有一天他就要来接我们。所以很多人在讲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也讲到就是末世，可是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来看启示录21章2节，他说，我看到新城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边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神为我们开的，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他说 He is the way 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幸福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跟他合而为一，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我就讲到这个是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即使是 GPI 那个 ChatGPI 讲到有三点，对吧？一个是宗教 spiritual 上面的，一个是我们个人的 journey, 第三个是讲到方法，就是又真又活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有位牧师他就讲说，如果你仔细看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包括犹太教、回教，包括佛教、道教，这些都是从哪里出来？都是从亚洲出来的。亚洲人包括我们，实际上对这个信仰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看见，很多的宗教的开始是从亚洲人开始。但是亚洲人为什么会开始？因为我们 always 在寻找一个什么，一个终极，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peace。 所以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实际上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方法，我们怎么样能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神他又真又活又新又活的一个什么，一个供应跟带领。在这个地方呢，14章11节这边就讲到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怎么样做，我们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情？牧师在之前他有分享过。那他在这边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比 比耶稣基督在地上还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往父那里去，我们奉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父我的名求什么，就必成就。所以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件更大的事情是要什么？是要经过他。所以他就是那一条路，他就是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那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什么？一开始是什么？希伯来书我们讲到说，借着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然后呢，他就讲到说，我们一旦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义的时候呢，在诗篇这边讲到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而且我们在旧约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他就看到了，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呢？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然后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位。然后呢，所以呢，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要有一个中国人讲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会遇到，可能我们觉得说这条路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呢，可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奉他的名求，他自己要成就。这个我知道大家有可以有很多接下来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主耶稣他给我们一个 promise， 他说什么？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说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跟犹大在13章的时候，彼得那时候他说，我一定是什么要站在你的面前，耶稣就说，你凭你自己呢，你要三次不认我。那时候彼得其实可能不相信、哦、可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就是三次不认他。那犹大他卖主，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靠自己想要走一条道路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走在这个失败的路上。即使我们可能一时我们可能有一点点有自己的荣耀，可是当我们走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好像是什么，我们就好像传道书是什么，我们一生不过就是劳苦愁烦。所以实际上当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实际上也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 let go that God， 我们要放手让神来说我们的一生。当我们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解决的方法是我们到神的面前、哦、所以这是四条道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救赎永生的道路，第二个是我们回到父家不再流浪的道路，第三个它是什么？它是让我们可能成为心腹。那心腹，然后第四个是又新又活。那心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牵手，因为台湾人的牵手就是台语就是太太的意思、嗯、那其实我就想要牵手，实际上也是一个神牵着我们的手，他牵着我们的手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实际上是最容易最轻松。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到最后在结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想回到以前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的，我们那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去江苏镇江那边有一个戴德森的博物馆。那时候呢，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什么会去，是因为我在一个弟兄家看到他有一个放那个杯子的垫子啊，上面写唯独基督，我觉得非常的好。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对于唯独基督其实没有很大的了解，不太了解，也不太那个。可是戴德森呢，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就到了戴德森的一个纪念馆。他那时候呢，他就在那边服侍，然后他也埋葬在那里。然后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假使我有千磅美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过至少有两次了。 可是讲到唯独基督的时候，当戴德森看到耶稣基督 is the way， 他是唯独基督的时候呢，他就走上这一条路是神给他的，他就在中国，他把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中国。可是他知道说他奉献的不是给中国，他奉献的是给谁？是给基督，因为基督耶稣带他走这条路。然后我们回来，我们那时候在那边照这一张照，就是唯独基督。那回来以后，干爹就送我们一个这个唯独基督的这个可以放在家里挂的那个，我觉得很棒。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一个，所以神就另外慢慢的就开启我们讲到五个唯独。这五个唯独呢，实际上也是跟弟兄姐妹在之前有分享过的。这五个唯独是马丁路德他在开启基督教宗教改革。那这个五个唯独现在的主日学昭宪弟兄跟韵文姐妹他们也有在特别有讲到。这五个唯独是因为什么宗教改革？因为在1517年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德国的 Wittenberg， 他就提出了这95条的论纲。然后那个这五个唯独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会发现说，当这个信仰慢慢开始走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东西就插进来，所以插进来以后呢，这信仰有的时候就变成不是很纯了，就是不是，所以他就提出来了。他一开始，他实际上马丁路德提出来五个，他提出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后来整个这个改革中呢，他们就改革这个时期，他们就提出来五个唯独，就是包括唯独基督跟荣耀唯独归给神 ，Glory to God alone。所以这五个唯独实际上帮助我们，帮助我再重新回来看我的信仰回来看我的信仰的时候，其实帮助我可以清楚很多我以前不了解的事情。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件事情，在教会的教导或是什么，我们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传统，我们知道的什么很多的这种宗教的这种捆绑，甚至有的时候把我们以前信在台湾还没有，或是在中国还是在哪里，在马来西亚还没有信神以前，我们所对这个宗教有的一种印象都掺杂在我们对神的认识里面。当我们回来看到这个唯独的时候呢，帮助我们的眼目重新的看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个四月的时候，我们就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 Wittenberg， 这威登堡。那个右边这个 picture 呢，就是那个大门，他在这个 Castle Church 呢，他就在那边钉了那95条的这个论条。那个呢，他们后来就把它改成，就是把那95条就刻在那个门上。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去另外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呢，他呢，就是我们就买一双袜子给小孩的。可那双袜子上面很有意思，他讲到说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那时候写了95条论纲以后被抓到罗马教廷，然后那时候被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呢，他就站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去的话，你还发现他那边有两双鞋子，你可以站在上面，好像你被审判这样。然后他就讲到说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就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能够改变。实际上你知道说，当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路的时候呢，他带戴德森到中国走这条路，他带什么？他带马丁路德，他开启整个宗教的改革。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呢回来看，谢谢，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对这个他这个题目的一个认识，到底我们认识的他是谁？我们认识的他，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你自己把它写下来回去，我们之后还有两次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这位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影响我们是什么？你知道这位他是什么？我们刚刚唱，他是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他是我们唯一的爱，他掌管我们的明天。这位他是可以什么平静风和海的神。可是这位他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说，到底这位他
这位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他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实际上这一位他，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不是因为我们爱他多，所以他爱我们。他是因为什么？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而且他看我们是什么？像心腹一样是什么？毫无瑕疵。他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他才会说什么？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什么，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他是什么？他是赐平安给我们的神。然后同时呢，他就说十四章我们最后念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或做训会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圣灵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同时呢，这一位他其实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helper， 这个 helper 是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什么？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旅程里面，我们如果不知道说圣灵他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时常自己去想要找一条出路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去进到那个有福的人生。因为有福的人生是什么？我们真正愿意什么？我们愿意到他的里面，我们经历他，经历他的丰盛。那这个丰盛实际上因为有圣灵每一天每一刻在现在跟着我们一起。所以当我们身体，我们当我们有遇到困难，当我们有病痛，当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因为我们有圣灵。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会卡在很多事情，我们卡在我们对宗教上面的认识，我们对传统的认识，甚至我们对圣经字句的认识，不是经历上面认识，字句上面认识，我们卡住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的认识他，不能够真的知道他。可是当我们真正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再一样。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有三个问题，对不对？这三个问题是三个门徒问的。第一个是多马，那多马他后来呢，他就到耶稣离世以后，他就到什么？他就到印度去宣教。所以他被称为是印度的基督教之父。然后在那边呢，他就殉道。那有人就是说，他在那边他就是被印度教徒被打死了。所以多马他就因为他知道基督他是这条道路，所以他的一生神就带他到了印度，他就成为印度那个国家的祝福。然后腓力神就带他到了希腊，到了叙利亚。他就在那个地方，那他最后呢也是殉道。那有记载，就是说呢，他是最后是倒挂十字架。然后犹大他就是这个不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他就写了，他是雅各的兄弟，所以他如果是雅各兄弟的话，他就写了犹大书。我们圣经新约里头那只有一章的那本书，可他在那边呢，他就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头祷告，那能够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面前，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能够归于他。”所以实际上犹大他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成为什么？他写了这本犹大书，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能够再让我们能够鼓励我们在圣道的真道上，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而且在圣灵里头祷告，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讲到说 He is the way 的时候，我们回来看看，我们到底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什么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成长，那很可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去认识他，我们真正靠圣灵的能力，我们跟圣灵祷告，因为他 always 是我们的 helper， 随时在我们的旁边来认识他，与他同行，以致我们的一生会不再一样。那我们最后，我想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主，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就是祷告你自己圣灵来 touch 我们，自己来 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以致我们知道说你是那唯一的道路，你是那唯一的真理，你是那唯一的生命。你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而且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祝福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看到你话语的经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你自己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帮助。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